佛一教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跟各位共同的研究佛一教经。那在正式进入这个课文之前呢，我们首先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那这部经的重要性，这部经的重要性。各位都知道佛陀讲经说法49年，谈尽300余会，说了各式各样的这个经典，从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58教，用各式各样的善巧方便度尽一切这个有缘的众生。那佛陀这个49年说法之后呢，大概上根立智的众生都已经得到了 度脱了。但是佛陀慈悲啊，他为了利益一切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在佛陀他老人家灭度之后，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啊，去圣时遥，离开佛陀啊，还有佛的圣弟子，已经非常遥远。那么在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那么善根啊，已经大不如前了。那么但是我们好在我们也有跟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当中啊，结过善因缘，所以我们也能够接触到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那么因此之故呢，佛陀为了怜悯我们这些末法时代障身啊会前的这个众生，那么因此呢就遗留下来的佛一教经，在佛陀他老人家临灭度的时候为佛弟子做了一个开示。那么这些开示它的主要的目的还不在于加批啊当时的众生，因为当时与会很多都是大阿罗汉，都已经得到解脱了。那么这佛一教经它主要的加配啊我们末法时代的一些修行人，告诉我们这一些末法时代的修行人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引，一个修行的道次第。那么一方面告诉我们透过这道次第当中怎么样能够受持这个佛陀所遗留下来的无边无量无量无边的法藏，因为透过这个道次第作为大纲，那么我们能够就以这个大纲来慢慢的去了解去受持佛陀这无量无边的法藏。那么同时在一教经里面，佛陀也告诉我们一些都是非常切要非常贴近的一些修行的方法，让我们一个末法一个障身会前的这个众生呢，有能够有个修行的下手处。那么因此之故呢，当然佛陀一太十教当中说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对于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直接加批我们末法时代众生的就是这本佛一教经，它印记啊，就印记性来说特别的重要，比其他的各个经典来说又特别的重要，因为它开示了我们一个修行人修行的一个下手处，很适合我们，所以佛一教经有它的重要性。好，那我们了解它的重要性的话呢，接着我们就开始来研究这个佛一教经的内容。那欲述此经大分为三，我们要解释这个一教经的话呢，我们将这个讲义大概分为三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的话呢，解释经题，解释佛一教经这个经的经题。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段解释经题的部分。那这部经的话呢有两个经题，一个叫佛一教经，第二个叫佛垂波涅盘略说教界经，有这两个经的经，有两个经题。那我们首先来解释第一个经题佛一教经。那我们来分段来解释，首先来解释佛的意思。好，我们看这个文，佛方为觉，含本觉、始觉、究竟觉三义。这个佛的话呢，有它的基本定义就是觉，当然对于这个觉的这个定义呢有很多很多的定义，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引述三觉，以这种三觉来含摄一切觉的含义，无量边觉的含义，以这三觉来统摄。那么这三觉呢就是本觉还有始觉还有究竟觉三个意义。那我们次第来介绍这个第一个呢，本觉，这个本觉的话呢指示了我们这个众生啊本具的佛性，心性本具的这个佛性，就是所谓的这个在圣不正在凡不见。那我们这个佛性呢 虽然我们今天昏迷倒卧，但是我们这个佛性的个功德啊光明却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少。我们今天在这个三界当中流转，那么能够创造出三界这一切的一正二报是什么力量呢？也是我们佛性的心理大用。那么当我们成就这个无量功德无量庄严的佛果的时候，那么是谁能够显现这个无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本体能够显现出这个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庄严呢？也是一直我们的佛性。所以这个佛性呢，它是我们众生啊心性当中本来就具足的，具足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宝藏，只是因为我们的一念迷，所以就不能够开显出来。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这个佛性就是说我们众生当中指的这个本觉的这个离体。那么我们虽然说昏迷倒惑，但是我们这个功德啊跟佛的这功德就心性本具来说是无二无别的，这是本觉的意义。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始觉，始觉的话呢就是般若智照，以这个般若智慧来照一切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就是始觉，就是说我们过去啊都是颠倒，在这种颠倒境界当中不断的流转生死。那么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能够接触佛法，那么也得到个人生，那么开始来修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着佛法的这个智慧来照一切的这个境界，比如说我们来以佛法的智慧关照这个世间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这个就始觉。那么或者我们以这个佛法的智慧来观察我们这个心性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那么这个能够照的这个智慧就是始觉。那么这个始觉当然也是依着本觉离体所开发出来的一种作用，那么这个就叫始觉。那么再来的话就是究竟觉，因为透过始觉这个般若的这个智慧的这个照明，不断不断的破除我们这个心中的黑暗，让我们心中的黑暗无明一层一层的被我们剥落掉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佛性本觉的这光明啊就能够彻底的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究竟觉，断尽一切的无明，那么成就那么开显一切的这个功德本觉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究竟觉。那么关于这本觉、始觉、究竟觉，古德以这个做梦的譬喻啊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三觉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本觉的话呢，就譬喻啊这个我们正在做梦的这念心，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梦到啊快乐境界，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的钱财，或者在梦中我们梦到我们吃到很好的饮食，或者我们在梦中受苦我们碰到有人来追我们追杀我们，那么在梦中不管是快乐也好，那么做梦也好，其实啊它的本体都是不离开我们这念正在做梦的这念心。那么只是因为我们在梦中我们迷了，我们不知道。那么实际上当我们以智慧来观察，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啊梦中的境界其实啊不离开这念能够做梦的心。那么这一切的境界啊实际上都没有真实性可得。那么这是本觉。但是在这个时候，在梦中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梦中的境界我们又却是非常的信以为真，非常的爱恋，非常的这个执着。但虽然说非常的爱恋执着，但事实上这些境界也没有它的真实性，都是这个能第六位是主体啊，除了这个梦心之外啊一切法不可得。那么这个是本觉。那么在始觉的话呢，就好像啊一个人啊从梦初醒，从梦刚刚醒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知道说原来啊我刚才啊快乐的境界也好，痛苦的境界也好，事实上啊都是一场梦。那么这个就是始觉。那么接着呢究竟觉，就是说这个时候醒来之后，再过一阵子你再观察，你这个时候在醒来的时候能够觉了这念心，跟你在梦中做梦的这念心啊事实上啊就是一样的，除了你这念明了的心第六意识之外，没有其他的心可得。你在那个地方颠倒做梦的心第六识心，跟你现在醒来的时候能够觉照梦中境界的正念心其实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心都是一如无二如的。那么真正能够证到这样的境界的话，那么就是究竟觉。所以所谓佛的话呢，当然指佛就指的是究竟觉的这个佛果，但是佛的这个基本定义指的就是觉，包括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本觉，乃至佛陀所证的这个究竟觉。 以及这个中间修行过程当中以般若智慧照料一切这个境界的这个实觉，那么这个都称之为觉，都是佛的意义。就像天台讲六级佛，同样是佛，有理级的佛，有名字级，有观恨级，有相似级，有分等级，有究竟级，有同样是一直这个佛性，那么有迷悟的不同，所以它有层次的这个层次的不同，有从这个理级，然后直到究竟级，但是不管理级到究竟级，它本体来说都是一样，都是这个佛性的这个权力大用，只是迷悟的不同，所以显现出来的这个作用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佛觉的意思。好，那么佛介绍完的话呢，接着我们介绍遗教。那么遗的话呢，是遗留，遗留给后世的这种开始这个遗。那么教的话呢，就是训诫。所谓训诫，就是说在经典里面佛陀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比如说佛陀会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去行六波罗蜜，去观察四圣谛的道理，那这个是我们该做的。那不该做的贪嗔痴的境界，杀盗淫妄的境界，那么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做的。那么在经典里面有种种不同的这个训诫，那么这个是教，这个是教。那么遗教的话呢，综合的来说，由儒书所称故命，就像儒家里面所称的这个故命。这个故命的话呢，就是这个天子他死去了，他所留下的这个诏书，天子的遗诏，叫做这个故命。那么这个就是遗教。那么一时人事所谓遗嘱，像世间的人死掉之后要立下遗嘱，那么来交代他死后的这个财产的这个分配，那么这个就是遗嘱。那么不管是故命也好或者遗嘱也好，这个就是佛的遗教。所以说呢，依之而行则是法子，不依所主则大逆不孝。所以我们能够依着这个佛陀这个遗教，依的遗教来实践的话，则是法子，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佛子的，才是能够随顺佛的教诲，这个时候才是真的供养佛，才是真的佛子。那相反的，不依所主，不能够依止佛陀这个主累而来实践的话呢，佛陀告诉我们四圣谛这个六波罗蜜我们应当勤于观察去实践。那么同时告诉我们贪嗔痴杀盗淫妄，这个是我们应当遮止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对于佛陀这个开示不去遵循，根据这个嘱咐不去遵循的话呢，这个大逆不孝，这就是不孝子的。所以这个就是遗教的意思。佛陀为我们这个佛弟子，尤其是末法时代啊，我们这个有漏业障很重的佛弟子所做的开示，那么我们就应当啊，像世间人一样，世间人对他这个父亲啊所留下的这个遗教，或者国人对于这个君主啊所留下的这个遗诏啊，一定啊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看得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某一个佛弟子也是一样，对于佛陀所留下来的这个遗教，应当不断的常常去思维他、意念他，因为他是佛陀留给我们佛弟子的最后一个开示。那么这个开示当中啊，包含了佛的这个49年开示当中的这个精华，而且还说明到这个下手处，所以它特别的重要。因为各位想，佛陀在入灭了，临入灭了，已经没有很多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话一定是最精要、最扼要的开示的。好，那么这是遗教。那接着呢，解释经，经训法训常。那么这个法的话呢，是鬼池的意思，就是说十方一切的这个贤圣啊，都必须要遵守的这个鬼池，那么就是法，一种法则。那么常的话呢，就是说这种鬼则啊，这种鬼池，那么它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贤圣共同都要遵守的。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有这个时间上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个牵流，但这个法则啊，它是存在在宇宙当中的一个真理。过去贤圣是这么样的走，那么现在、未来，那么这个众生想要达到这个诸佛、这个佛菩萨这种贤圣的阶位，也是一样，要依这个规则不断的去实践。那么这个法是常住的，它不会随着时间的、空间的改变而有所变化，那么这个就称之为常。好，那法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切的众生都必须要依着这个规范来实践，那么这个就是法。好，那么所以经的话呢，我们讲经是一种常法，就是说这个经呢， 不管这个无量的空间，不管无限的时间，都是一样。那么都必须要照这个经的内容啊，佛的开示来做。那么过去的贤圣依着这个经典的开示，这种法则，那么能够成就圣道。那么现在乃至未来的一切众生也是一样的，要依着这个经的内容才能够成就圣道。好，那么这个就是经，好，训常训法。好，那么以上就将佛一教经的这个经题呢，好，介绍过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介绍佛一教经的第二个题目。好，我们看到第七面，一名佛垂涅盘，略说教戒经。好，那这个佛刚解释过了，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必再说了。那么垂的话呢，好，就是将入未入之时，好，将要进入涅盘，那么还没有进入涅盘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这个佛在中夜的时候，好，那天中夜的时候入于涅盘，那么当然就是在初夜，好，还有中夜这个交接的时间了，好。这个时候将要进入涅盘，将要进入涅盘，那么这个就是垂，将入未入之时。那么涅盘的话呢，好，我们看离过绝非不生不灭之意，此曰无欲涅盘论。涅盘的这个基本定义，它就是离过绝非不生不灭这个意义。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就的四种涅盘当中的无欲涅盘，事先入于无欲涅盘来称的。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涅盘的话呢，它基本定义是离过绝非不生不灭。那么它的形象的话呢，有四种的涅盘的不同的差别。好，那我们来看到附表七，好，对这个涅盘啊，这个基本的定义。好，我们看这个文哦，附表七是涅盘义。那么第一段的话呢，是总说好这个涅盘的定义。涅盘者，离过绝非不生不灭之意，而有四种。好，涅盘这个基本定义的话呢，就反面来说，就离过绝非。好，离过绝非，这个过跟非指的就是凡夫，或者是二圣，或者是全教菩萨所执着的空有的境界。好，凡夫执空，凡夫执有，那么外道或者是二圣的人，他们执着空。那么这一切都不相于中道，那么涅盘的话呢，是远离这一切的境界，那么称为离过绝非。那么就正面的意义来说呢，它是不生不灭。好，那么就是涅盘，它的基本定义就是说，它是存在宇宙当中的一个法则。那么这种法则呢，是不生亦不灭的。那么这个就是涅盘。我们大概看到底下四种涅盘的定义，那么这四种涅盘，它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才可以称之为涅盘。好，那么这种离过绝非不生不灭的意义呢，而有四种。好，那么这个四种的话都是涅盘。那么第一种的话呢，自性清净涅盘。我们看这个文，自性清净涅盘，即一切诸法本来常即灭相，佛与众生平等无二，不增不减，只择不论出入。好，第一个自性清净涅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级里面的这个理即佛的意思。自性清净，所谓清净的话，就是说在这种境界当中啊，是离开惑业苦的这个境界。我们凡夫起惑造业受苦，但是这些境界都是虚妄的，那么称之为清净。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佛性呢，它不会随这个外在境界所染污，那么外在境界的这种贪嗔痴惑业苦，事实上啊，它是如梦幻泡影。好，这是自性清净涅槃。那么它的意思呢，好，即一切诸法本来常即灭相，观察一切这个诸法，不管清净的正法，这个四谛十二缘六波罗蜜，这一切清净的正法也好，那么染污的诸法，贪嗔痴惑业苦，这一切染污的诸法也好，那么我们以佛的这个智慧眼来观察，这一切的染净诸法本来啊常即灭相，也就是说这一切诸法虽然说在作用上它有生生灭灭，如梦如幻的这个生灭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就它的本体来说啊，它是自性空因缘有，这一切法离开因缘之外啊，一切法不可得。好，就像我们过去跟各位介绍，我们观察外在境界也好，那么内在境界也好，就像这个中观论所说的，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空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这一切法 它虽然如梦如幻的这个作用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如梦如幻的作用的本体啊，它是这个常寂灭相。所谓生，一切法的这个升起，它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升起，因为你透过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缘生的观察，这些法并没有真实的升起，没有真实的这种自性的升起。那么它的升起只是一种幻象而已。那么也就是说，一切法在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作用，这个本体的话呢，它是这种常寂灭相。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切法，就包括染净诸法，都是一样的。那么在经典里面，譬喻这个譬喻，拿这个拳，拳头这个譬喻，比如说这个拳头，你说什么是拳呢？就是将这个手指头合在一起，那么就称之为拳。那么这个拳的话，离开这个手掌跟五个手指头之外啊，也没有个真实性可得。你看这个拳只是这个手的一个作用而已。那么一样，一切的诸法也是一样，离开因缘之外啊，一切法没有真实性，没有一切法可得。那么就是诸法的常寂灭相。那么既然是一切染法也好，一切净法也好，它的这个本来啊都是常寂灭相，所以因此之故呢，佛与众生平等无二，不增不减。所以说呢，不管是佛也好，这种的清净的佛果也好，或者这个众生也好，都是一样平等无二，没有差别的。那么也就是在佛不增，在生不减。那么在佛的话呢，他有无量无边的这功德，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但是这个无量无边的三昧无量的陀罗尼，他的本体也是一样常寂灭相，无有一法可得。如果说这个人他成就圣道，但是他却说他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那么这样的话呢，仍然还是妄想。真的就像这个圆觉经所说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我们真的证得圆满的菩提的时候，只是将我们自性的功德开显出来，并不是说我们得到什么。而我们所开显出来的这种自性的功德，事实上就它作用来说，也仍然也是如梦如幻的这个作用。所以在佛的话呢，是没有增加一丝一毫好的这个功德。那么在凡夫的话呢，这功德事实上也是没有减少，只是因为一念的迷啊，所以这个功德一目不现，所以不增不减。那么因此之故呢，这种自信清净涅槃的话呢，此则不论出入，他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出入，出于涅槃，入于涅槃，正到涅槃，那么离开这个涅槃。因为不管你是凡夫也好，或者诸佛也好，清净的佛果也好，它的本体来说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自性清净涅槃。那么古人就举个譬喻，好像水跟波，水跟波的譬喻。那个水啊，它没有风的时候是平静的，就跟镜子一样的这个状态。那么风一吹的时候呢，就起种种这个波浪。但是虽然说波浪它的作用是这样躁动性非常扰动的，那么水的这个作用呢，是平静的这样作用。但是呢，它们两个的湿性呢、都是一样的。他们本质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作用上的不同而已。那么这个就是自性清净涅槃。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来观察，有余一涅槃。好，第一个自性清净涅槃是这个是啊，通于凡圣的。那么二三四这三种涅槃的话，就唯独圣人才有。好，我们看第二个有余一涅槃，为三圣以断见思止福而所依果福身心尚在，此曰正果实入。好，有余一这个涅槃，这个一的话指的什么呢？指的是我们五蕴的身心。好，依此我们今天要造恶，我们今天要造善。好，你今天要创造这个六波罗蜜的这个善法，好，有修行中的禅定，修行四谛的法门，那么当然要依止这个五蕴。那么今天你要造恶业，造杀盗淫贪嗔痴的这个恶业，当然也要依止五蕴。所以这个五蕴呢、五蕴呢，它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个、造善造恶的这个依止，所以从一。那这个时候有余一的话，就是所谓有余的话，就是说这个五蕴，这个圣人呢、这个三圣的圣人，他已经这个断了这个烦恼，断了一切的烦恼。但是呢，他所依止，他造善恶、造善造恶的这个依止这个色身呢、都还存在。那么这个就称为有余一涅槃。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的圣人，三圣的圣人，他心中一作意，就能够跟无声来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就入于有余涅槃。好，那这个就是有余涅槃的这个基本定义。我们接着看下面，为三圣已断见思止伏。好，这第一个他断了这个见思的止伏，那么再来呢，而所依的果福身心尚在。这个福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指的我们的烦恼可以扶助我们众生，使我们不离开啊，不能够离开这个生死的境界。好，那么这个称为福，是烦恼。那么这个见思，好，这个见思的话呢，它就是种福，见惑思惑，它就是种福，就是种烦恼。因为见惑思惑的缘故，使我们众生流转在三界当中，不能够了生脱死。好，那么这是福。那么而所谓的果福，身心尚在。那么这个一个叫子福，一个叫果福，这有什么差别呢？就像这个种树一样，好，有这个种子，好，有种子种下去之后，慢慢的会抽出芽，然后根茎枝叶慢慢的升起来，啊，有根茎枝叶之后，然后呢，慢慢开花，然后会结果。那么这个果实的成熟，就是因为最早的这个种子，好，所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子，好，是因，那么这个果呢，好，它是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见思惑。就我们凡夫众生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三界受身？因为我们过去生的见思惑，无明缘心，这个无明的缘故呢，行我创造种种这种颠倒的行为。那么因此之故呢，这种颠倒的行为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会熏成是名色六入触受，这样子的这种无量边的种子，有三个道的种子，有三三道的种子。那么结果我们。在临命中呢，是因为爱取乃至有的这个滋润的缘故呢，使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这种或者是三恶道或者三善道这个种子啊去现行，使得我们今生啊来到这个人世间受身。所以呢，这个我们无明这个见思啊，它是这个因。那么未来这个果报这个色身的无蕴这个色身的果报，它是果。好，所以这个子福，这个子的话呢，指的是见思烦恼。好，因为它能扶助我们，能够了生脱死。那么，依这个种子所产生出来的果报，是五蕴的身心，它对我们众生来说也是一样，是一种细福。好，那么称之为果福。那么这果福的话，就指的是五蕴的身心。那么也就是说，这类的三圣的修行人，尤其像佛寺的一些大阿罗汉，你看舍利佛、目犍连，他们在证了阿罗汉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慧圣明智，还没有入灭之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依止。有余涅槃，他们见思惑的止伏已经断了，但是呢，他们所依止的，能够造善造恶的这个五蕴身心，仍然存在，所以此曰正果之入，这个时候只有圣人，只有这个三圣的这个圣人哦，声闻缘觉菩萨，他们在正果的时候，再生的时候正果，才能够契入这个有余涅槃，那么这第二个有余涅槃。那么第三个呢，无余依涅槃，为三圣慧生敏智，复归无名无物本体，此正今正曰此论全入也。好，所谓无余依涅槃的话呢，指三圣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这个修行人呢，慧生敏智，这个生的话指的是色身，这个智敏，这个敏足，这个智的话，这个智的话呢，指的是第六识的分别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三圣的圣人，他们在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证入阿罗汉果。那么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会放出这个三昧真火啊，将这个果福，这个色身啊给烧掉。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为慧生敏智，慧生将这个色身给烧掉，然后敏智呢，这个时候入于享受面无为，他这个享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五片心嘛，处作为受想思，一定要想跟这个受跟想这两个心所，才能够造作种种善恶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入于无余涅槃的时候呢，他入于享受面无为，他这个时候就让享受这两个心所给停息下来，成为慧生明智。因为享受两个心所停下来，当然这个第六识也是一样，没办法造作，当然也没办法活动了。那么这个称为明智。第六是分别心就全部停下来了，那么复归无名无物的本体，这个时候就归于无名无物 的这个本体。那么当然这个所谓无名无物的本体啊，这种是一种方便说了。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说，他说所谓这个无名无物的本体啊，就它本质来说啊，已经不是有情了，不是有情， 不能说有情，因为有情的话一定要有心识的活动，但是这个时候第六识已经停止活动了，已经不能够定义它作为有情了。我当然你也不，当然它跟一般的无情也不一样，一般因为一般的无情它是完全没有第六识，跟这个不一样。但是这个无名无物的本体的话，这个是种方便说了。那么这个就是三圣的这个无依涅槃。所以经正曰此论垂入，所以经的话就是这个本经了，我们这个佛一教经，他们正式的就是约了这个无依涅槃论垂入，就佛垂波涅槃嘛，这个时候垂入的涅槃呢，将要进入的无依涅槃的这个境界。那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依涅槃的话，这个是三圣的这个圣人啊，他们所入的境界。那么在这种境界当中的话呢，他从有情变成无情，变成无情的话，当然这个时候你跟他祈求的话就不能够感应道交了。所以我们知道啊，这种说法是种方便说，因为不管阿罗汉也好还是我们世尊也好，绝对不可能真的入于这种无余涅槃，他只是为了一类三根不具足的众生所说的一种涅槃的境界。好，那么他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到第四个无住涅槃，为诸佛菩萨有智慧故不住生死，有慈悲故不住涅槃，不住生死故能非灭是灭，不住涅槃故能非生是生。佛久证此无住涅槃，今未有缘度尽，故是垂入无余涅槃，实不同二圣之一灭永灭也。好，无住涅槃根据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如来摄量品说佛陀这个真实的功德的境界啊，为诸佛菩萨就这个他体来说，有智慧故不住生死，有慈悲故不住涅槃。就是说这个诸佛菩萨他们不住，他们的心呢、不会爱着这个生死的境界，但不会爱着生死的境界的话，当然他也不会造生死的业，这个时候他就不管若身也好若心也好，不会就不会被这个生死的境界所系缚，所以不住生死。那么他能够不住生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智慧，他能够观察一切法因缘生，一切法没有真实自信，染法也好净法也好都没有真实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呢，能够跟这种无分别的智慧相应，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不住生死。那么这种不住生死的话呢，他跟二圣是相同的，但是他跟二圣不同的就是说，他有慈悲的缘故呢，他不住涅槃。那么这个佛他做这个诸佛菩萨，他在二六识中，他不断的安住在这个第一地的境界当中，安住在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境界当中，但是呢，他又不会爱着，不会沾染这个无分别智的这种快乐的境界，他在二六识中一直无分别智，发起无分别厚德智，那么以这种无分别厚德智呢，不断的二六识中来观察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也是在昼三时、夜三时，不断的观察众生。这个众生善根已经成熟了，那么就应当来度脱他。那么另外一类众生善根还没有成熟，应该为他栽培善根。那么乃至有一类的众生完全没有善根，这个时候应该想办法为他来种善根。好，这个二六十中不断观察众生，得度因缘成熟了，那么要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度化众生？那么他的方法呢？这个诸佛菩萨他会现中的这个神变，和种种的相好。32相80种好现种种的佛净土来度化众生。那但是诸佛菩萨他的内心实际上仍然是安住在这个第一地无分别智的境界当中，他对于他所现的32相80种随心好他一点也没有爱着之心。但虽然说他不爱着，但是他也会以慈悲的缘故不断的实现这种相好庄严来摄受来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就是诸佛的慈悲，因为他慈悲，所以他不住不爱着这个涅槃这种快乐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诸佛菩萨他们的内心真实的境界，大智慧大慈悲的境界。那么因此之故呢，有这样的内心的本体就会产生出相应的作用，不住生死故能非灭是灭，不住在这个生死界的境界当中，因此之故能够非灭，也是非灭，就是说实际上诸佛菩萨诸佛啊或者正法身的大菩萨他们是没有灭度的，但是呢 他们仍然这个化身啊，这个视线这个灭度。那么同时呢，不住涅槃的境界呢，所以那个非生是生。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升起，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中的佛净土，事实上是没有，人是如梦如幻的，并没有真实自信。但是呢，能够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呢、来显现，来度化众生。古人就像古德譬喻啊，像镜子一样，诸佛菩萨的心就像镜子一样，镜子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意见。这么男人站在镜子的面前就视线男人，女人站在镜子的面前就视线女人。镜子本身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它对男人女人也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爱着之心。那么诸佛菩萨的心就跟镜子一样，今天众生应当以什么样的境界来示现，那么诸佛菩萨的心中啊，显现出什么样的境界来度化众生。好，那么他的心中啊，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别。好，那么这个就是诸佛菩萨他们无住涅槃的这个境界。好，一直大智慧跟大慈悲，然后来这个生死界啊，来度化一些的这个友情。好，那么接着来会通好这个本经，这本那个易教经里面啊，这个佛入灭的这个真实意。我们刚刚讲，就这部经来说，佛陀表面上是入于无欲涅槃，但是事实上他是安住啊，好像安住在无住处涅槃的境界当中。好，我们看佛久证此无住涅槃，今为有缘度尽，故是垂入无欲涅槃。好，是不同二乘之一灭有灭也。佛陀他已经久证啊，这种无住的这种大波涅槃的境界，那么今天为了因为有缘的众生度尽，一些善根已经成熟的众生都已经度尽了，那么他已经不需要留在这个人世间，因为再留下来的话众生善根不具足，见到佛利益也不大了。所以因此之故呢，视线将要垂入无欲涅槃，将要进入无欲涅槃，第三个讲无欲涅槃。但事实上呢，他实在是不同于二圣的一灭永灭，因为他有智慧故，不住生死，所以能够非灭是灭。但是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安住在涅槃界，不像二圣的人一入于涅槃的话就会证明自己一灭永灭的。不过实际上以阿含经的教法来说，虽然说二圣的是会证明自入于无余涅槃，事实上啊，这个也是方便说。为什么呢？依着这个大圣，大圣来说啊，以天台宗来说啊，这个二圣他们事实上他们所入的也是这个诸佛所化现的方便有余土，他们也不是真的入于那种真的地狱是停止的境界。当他们离开三界，然后这个时候灰色名字之后，他们这个时候所进入的事实上也是诸佛的这个方便有余土。那么这个时候呢，诸佛弹指告诉他们说善男子起，告诉他们发起菩提心啊，这个时候回小向大，不断的再进一步的重新来追求这无上菩提。所以说所谓的灰身明智，第六是停止活动，这个也只是一种方便说而已，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就像法华经里面讲的这个大白牛车的比喻，这个活在里面这个小孩子啊，有的喜欢鹿车，有的喜欢羊车，喜欢牛车，但是这个长子把这个小孩子引诱出来之后呢，对每个孩子一样的等是大白牛车，平等的都赐给他们大白牛车。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羊车鹿车这种灰身明智的境界啊，是佛陀啊方便说对一些善根比较不具足的二圣种性的人啊，方便说你到那个时候啊就可以离开三界可以得到永远的休息，可以得到永远的安乐。事实上啊没有这回事，到那个境界的话，当然方便有余土当然是安乐的，但是并不是一种永远的休息，而是不断的重新回小向大，在追求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就是大圣的无住涅槃。所以今天佛陀他表面上入于无余涅槃，但事实上他心中就跟镜子一样，安住在大波涅槃大那无住的大波涅槃境界当中，好，那随缘显现这个入于无余涅槃。好，那么这个就是涅槃的意义。好，那我们再回到正文。所谓涅槃的话，就是离过绝非，不生不灭之意。那么这部经呢，约着无余涅槃论。好，那么刚刚讲的这个是一种方便的视线了。好，那接着讲到略说。好，略说的话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呢， 对平日广说，此为要略。平常广说啊，三藏十二部经典，我们看那个华严经啊，或者阿含经啊，方等般若，每一部经的这个都非常的内容都非常广，讲的非常深非常广。但是在佛陀临灭度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了，所以就只好略说。所以对平日广说，此为要略。好，这第一个略说的第一个略说的定义。那第二个略说的定义呢？又对大机所见大波涅槃经，此为简略故。又对另外一类这个大这种大圣根基的众生呢，所见到这个大波涅槃经，好，那么此为简略故。就是说，在佛陀在对另外一类这种大圣根基的众生呢，他又开始大波涅槃经，大圣大波涅槃经。那么这个在大波涅槃经里面，佛陀会开始这种常住的这佛性的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性清净涅槃，还有无住涅槃的道理。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同时的时候呢，佛陀对一类根基比较差的众生，以末这些境界，啊，秘密说来说这个佛一教经。好，所以这个就是有广略的不同。好，那这是第二个广略的定义。好，那么这是略说。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十分钟。那么底下的部分，我们下堂课再来说。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七面，二经文大义。我们在正式介绍这部经之前呢，我们将这部经的这个宗旨还有这个大结构啊，跟各位说一下。好，那么这个就是经文大义。那在介绍这个结构之前，我们先说明这部经的这个宗旨。好，我们看这个偈颂，为彼诸菩萨令之方便道，以知彼道故，佛法得久住，灭除凡圣过，成就自他力。好，那么为彼诸菩萨令之方便道，好，这个叙述啊，佛陀好讲这部这个一教经的这个本怀，好，讲这个一教经的这个意义。那么为彼诸菩萨，好，这个诸菩萨的话呢，好，指的是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修行人。好，那么我们这个偈颂的话呢，它是天亲菩萨的那个一教经论里面，我们把它引出来。好，那么这为彼诸菩萨的话呢，指的是末法时代的这个我们这些修行人。我们刚刚强调说，这个一教经它主要的针对的是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个根基比较差的这个修行人呐。好，那么令知方便道，这个知的话呢，就是开悟的意思。开悟方便道，成佛的这个方便道，也就是说，这部经的目的是要开示我们一个修菩萨道的人，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成佛的一个方便道，成佛的一个大纲，还有这个知道大纲之后呢，怎么样修行的一个下手处，令知方便道。不过在讲到这个所谓成佛方便道这个意思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交代的，就是说关于这部经的判教。这个地方讲成佛方便道，也就是说这部经的目的，它的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要成佛的。不过讲到成佛方便道，这个是这部经的这个秘密义，并不是这部经的显露义。也就是说，这部经它的显露义来说，它并不是说告诉我们要成佛的，就显露义了。但是呢，是因为天亲菩萨他以这个一教经论，这个开那个把它开显显示出来，才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佛陀在这部经里面，从这个显露义当中，他所透露出来秘密义，是要告诉我们要成就个成佛的方便道。那么这也就是说，这部经就它显露义，就它表面上的这个语言文字这个相貌上来看起来啊，它是属于小圣教。关于这部经的判教，我们先稍微谈一谈，因为在那个林智律师他的这个《一教经论注法记》里面，解释《一教经论》的这个注法记里面，他有提到古来啊对这部经的判教，我想我们也稍微顺道谈一谈。那么古来啊，自古以来对于这个一教经的判教啊，大概啊有三种的看法。第一个呢，说这个一教经呢，它是决定大圣，它里面呢，决定是大圣的法。那么第二个呢，说这个一教经里面呢，这个就文字来看呢，它是决定小圣的。那么第三种判法呢，认为这一教经的话呢，它是称为小中大， 所谓小圣小圣教法的当中的那种大圣的法。那么要以天台来说的话，就是藏教的菩萨道了，因为藏教的话，就他智慧来说，他是跟小圣的人智慧是一样的，他没有那种中道的智慧，但是呢，他也是发了菩提心，所以他是藏教的菩萨。那么这是古来对这个部经的判教有这样的判法。但是林智律师的话呢，他认为啊，这部经的话，就他的显露义来说，他是属于小圣教。那么林智律师的话，他有他的这种证明，他引了种种的证明。第一个呢，他引这个古代这个经录的这个证明，他说像自古以来这个藏经的目录，像这个开元释教录，这个藏经的目录，或者其他藏经的目录里面呢，都将这部经啊，这个佛教经判属到了这个小圣藏里面去，小圣的这个经藏里面去，这第一个证据。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证据呢，它是根据这个南山道心律祖的这个律钞，这个行持钞里面，还有智者大师这个法华学义里面，对于这个一教经的判教，他们都是称为把它判到小圣教。南山律祖把这个一教经判作小圣教，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在妙法莲华经学义里面，他把这个一教经也把判作阿含部，阿含部的话都是通于小就是小圣教了哈。那么这是第二个跟第三个证据。那么在第四个证据呢，那个林智律师他引这个流通文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啊，这个讲到四谛的道理，它是属于生灭四谛的道理，